今天晚上我要抢先和六姊妹交通一下，因为待会我要先走，先回去服侍服侍王师母，不是我服侍，是女儿，我要回去和赶回去给她服侍。也许六姊妹还不知道，我所以因为提起来的时候，我再说了，王师母昨天摔了一跤，去了，
去了急诊室
，有弄了好半天吧，才回来。但现在没什么事，我丢水不必太担心。但是总是在他这样的情形底下呢，总是睡早点，有人陪陪他，让他早点入睡。这是我们看到那个撒母记下第七章的时候，我们很觉得非常有意思。刚才弟兄姊妹零零碎碎都交通了好些，那 Raymond 的那个交通呢，交通的靠近第七章里边要摆出来的一个很严肃的事情，我用简单的话来提就好。大卫住在王宫里，他心里就想起，我是这样的在神面前蒙恩，而神使我接受这样的一个祝福的，而神自己呢，神自己好像还没有一个居所，还是在会幕里头，在外边，所以他心里就起意，我要为神建造一个殿宇，让神的荣耀和丰富都能在那里显出来。大卫这个心思是准确，但是大卫的一个想法，这个做法就差一点点。不仅是他差一点点，连拿单也差了一点点。如果我们看大卫的以前的事和以后的事，你看到大卫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说凡事求问神，除非他出事的，那如果不出事的呢，他都是先去求问神，神有应许了，他就跟上来做了。那但这次他没求问神，连拿单也没有求问神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事情按照人的道理来讲是非常非常合理的，那这是给我们有一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，我们必须要认定指导我们的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神自己的话。神自己的话以外的虽然是好道理，但是不能摆在神的面前让神去约纳。所以神当时很快就马上借着拿单来纠正大卫这个想法，但同时也纠正拿单的这个想法。我们特别注意到神纠正大卫的那些话语里边啊，有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忽略，他在那里说的那些事情，你不要给那些事情扰乱了你的心思。你要看到在他神说到那种事情，神说到我你们从出埃及开始，我哪里叫你们到跟我起过那个殿宇，就在士师的时候我也没有上任何一个起了一个殿。什么意思？连同大卫在这里要为神建造一个殿，神自己亲自说出这个话，弟兄姊妹，这里面有个事实是非常重要。重要在什么地方？神是谁？你给他建了这个殿，你把他看作一个普通人，或是干脆看作一个尊贵人，但是神比尊贵人高多了，比平常人更不必讲。那他是谁？他是神，怎么样的神？如果我们如果对神自己所做过去所做过的功了解的话呢，你最底下都是掌握了两件事。第一， 这一位神是创造万有的神。第二，这一位神是也是管理万有的神。既然万有都是在神的管理的底下，在神的源头根据神，那个神有秩序的在地在那个在万有中间来进行呢，完完全全是根据神。那你带一个什么样的殿宇给我住？神是要殿宇，但是不是神并不叫中间一个。你愿意，神说你的心意我愿了，但是起殿的那一件事情，那你要更深的去留意一下。神是需要殿，但是不是这个木头砖头，甚至是在那里说是香柏木呢所盖起来，在人眼中看来是非常尊贵的，但神根本不是，神所要的不是这些。神所要的是什么呢？神说你们喜欢与我同在，我就是根据与你们同在的这一个点来说我要住什么殿。那个殿就是说你们就是我的殿。所以从第七章的里头，弟兄姊妹，你看到里面是把整个神的救赎的计划的中心点全都点在那里。不过我们不太容易留意到，但是我们稍微注意一下的时候，你就一定会注意到的。那么然后神就告诉大卫说，你给我约纳建殿，我是约纳你的心思，但是你不是一个建殿的人。第一个是这器皿的问题，为什么大卫不是可以不是建殿的人呢？神就说出那个原因，因为你从年幼一直到现在，你还是一个战士，在你手里头流了许多人的血，那么就在流血出来的权柄，在神面前神都觉得是不可取的，因为神自己就是那个整个的权柄的起头，又是执行的，这个人在那里用自己的来自己的所能来建造一个地上的行政吧，我们笼统说这样说，这个是神的心思，不是在那里。神是有需要有一个殿，但是这个殿是神与人同在，神的性情是怎样，那个殿所表达出来就是怎么样。那所以我们留意到神在这里很简单，就是说你留人血留的太多，你没有条件来给我建殿，因为我的殿一建起来的时候，是叫所有的人都不仅是我在其中，要叫所有被造之物都在当中来享用那个安息、丰富、荣耀与华美。那罗德就你看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留意到神说的一些话，其中有些话非常重要的。什么话呢？就是说到大卫和他的后裔，没有说太多。按照这里的字面来讲，就是说他和他的第二代。当然，底下后来我们看到呢，因为神说我给你们的那个应许是直到永远，那显然也是超越过神和第二他的大卫和他的第二代。但是神特别提大卫和他的第二代，弟兄姊妹，你留意了，这里又有事情要伤脑筋了。当然，神说所罗门，你让他来给。来建造这个殿，我要看他做我的儿子，我就要把一切祝福加给他。但是如果他不听话呢，我也照样的惩罚他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留意了这里面所包括的那个事情，就不是只是建殿那么简单，因为他只是盯着他和盯着大卫和所罗门， 但是直到所罗门的时候，神说他是我的儿子，什么意思啊？那其余的王是不是他神的儿子？大卫是不是算是神的儿子？没有下文。但是说大卫的儿子的时候，神说他是我的儿子。说显然刚才弟兄们交通的时候，连到救赎的工作里边，神和他的儿子所做成的啊，这个事情挺宝贝。宝贝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神把他整个这个永远的旨意都在这里，很活龙点睛的那样子摆了出来。但是会引起我们一些困惑。神承认他是儿子，神把一切祝福的给他，如果他犯罪得罪我，我就必定惩罚他。你看所罗门，你可以看到这个事。如果你是按照神的那个启示来说的，这一个儿子是他的儿，这一个做儿子的是他怀里的独生子的话，你怎么看？他犯罪了，我就处罚他。其实问题很简单，是不是？那个问题就是说，按照主的自己，主都是完全的。但是当主道成肉身到地上来的时候，他是背负人的罪孽的，人所有一切的罪孽都归到他身上，因此神说我就处罚他。但是感谢主，因此这一个处罚就带出国度的启示，勇士的启示。因为在那里神是很清楚说到，神这样做的事情是直到永远的，而不是只是停留在大卫和他儿子身上，而是在透过你的后裔一直到永远。提了几次，不仅是一次。那这个是非常关键的，因为一把我们的心思带到永远，你才看见神的启示在这里，是原来是包含了那么赎罪的这个丰富的恩典和怜悯在其中。那么接下去那就是大卫来到神的面前的祷告啊。我只是提一点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大卫到神面前去祷告的时候，他知道我是不配的人，我是没有条件承受神那么大祝福的人，但神的如今你把那样大的祝福给我，根据什么？用大卫跟神的关系来讲，根据神的应许，大卫就是承受神的应许。因为神说了这样的一件事，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就读到的地方，神明明的说，我对大卫没有说方言，没有撒谎，是不是包括这个事实在里边呢？肯定是。神说，大卫，我给你一切的祝福，不是只在眼前，是一直到永远。那这个是神的一方面，但是你再留心去呢，大卫这方面的反应，大卫知道自己是愚昧，也知道自己是残缺，也知道自己是不够条件来跟上神这个荣耀的目的。但是你看他的祷告，他一直抓牢一件事，什么是神的你的应许。你留意大卫的这个祷告里头多少次提了，一直抓住神的那个应许，多次抓住神的应许，神让你赐福给我，我是觉得不配，我的家也不配，什么都不配，但是你既然应许了这个，我就凭着你的应许，我就放胆求你。哎，这弟兄姊妹，这个不就是救恩的事实吗？如果按照我们每这个本我们这个人本身的事情，谁配得这神的恩典？没有一个的配。但感谢主，神说过了，什么时候说的？女人的后裔那个时候就先说了，以后在旧约的圣经里头接二连三的重复这一个事情好多遍。现在到了大卫 这一个人出来的时候，神就把那一个人的那个应该说是什么，那个人的来历和他的所作念到大卫的身上去。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。因此你看，留意到大卫在神面前那个祷告，一面是说出了我这个人不配得这个恩典，但是神啊，你既然应许了给我这一个，并且说应许到永远，我现在就放胆求你纪念你的应许在我和我的后裔身上直到永远。弟兄姊妹们，当你留意到这些话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了，这个就是将来国度新天新地那一个暗阴，不是暗影，不是阴影，是那个说明，那个表明，当然就是启示了。神的启示就是把他那个永远的旨意，在大卫建殿的这一件事带了出来。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主。这第七章上母记下，你如果从字面上面来看，转眼就过去。如果你进到他话语里面的那个实际的时候，哦，你看到了，那是神永远的旨意，比较完整的一次的启示出来。以后你再看到以赛亚，耶利米啊，一直到新约，说具体说到国度和新天新地的，你真的可以说是从大卫跟他神的交通看那里开始。我们是在感谢主，我想允许我，不是你们允许，是我女儿的允许，允许我到这个时候就要离开这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剩下的时间继续这样交通下去，不要因为平常我是在末了做一个总结的那样子，不必跟随那一个。你有看见，或是刚才借着我和弟兄姊妹所交通的，引起你有一点的心思的话，交通下去。